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咱们要走进传道书的第九章，继续的去探讨生命的宝贵和意义。那我们是否预备好了要随着小优和乐乐他们的脚步继续的去讨论人生的真谛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浪费光阴，也不白占地图，特别是我们从老到小每一个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承载着您给我们的使命，求助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使命来，无论有多么艰难，我们能够靠着你得胜有余。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
哦，快看，那是什么？好大好漂亮的东西呀！
乐乐惊呼道。
只见一个如箭一般越过头顶的东西飘过去了。哦，那是什么呀？哦，真的，乐乐，我也看到了。
哎，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
大全也急急忙忙地加入到好朋友的行列。他们三个惊讶地不断呼喊着，
哎呀，真的，就不知道那飞过去的是什么。哦，你仔细看看，金灿灿的，还有两个黑黑的眼珠子。哎呀，你看它的嘴巴是三角形的呢，好像还有翅膀。你有听过有会飞的鱼吗？
大全听着乐乐的描述，他忽然想起什么来了，于是就意味深长地说，
哦，我知道了，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黄河鲟鱼呢。我以前就听长辈说过，从来没有真正的见过。听说啊，他们说这是水怪鱼呢，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啊，只有这里才有。哦，鲟鱼，它长翅膀，它那么大，它会不会吃了我们呀？你快看快看。
乐乐惊呼起来。
哎，是啊，你看他们还有好多呢，不仅仅只有一条，好多好多条呢。
三个小伙伴又紧张又兴奋地盯着从远处游来的几条大鲟鱼，看起来好像鲤鱼，但是又比鲤鱼更加的美丽，
好美呀。
这时小优提出了一个超乎寻常的想法，
我们能邀请从下面游过来的这一些鲟鱼给我们讲讲那个下流的故事吗？
哦，你觉得他会吗？他那么大，看起来那么的高傲，他们怎么会来回应我们这些小小的小水滴的请求呢？
哎呀，不试试怎么知道嘛？我们去问问，去问问。
于是乐乐在小优大胆的提倡之下，一起迎着鱼群想要借机打个招呼。 为了表达友好，他们大老远就开始招手了。鲟鱼、小美远远地看到了他们，刚刚经历过一段逆流而上的艰苦旅程，其实他们也想休息一下。面对着这些晶莹剔透的小水滴，鲟鱼们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他们的意图了。因为其实每一年他们在洄游的时候，总会有各样的小水滴向他们打探下游的故事。
你们好，漂亮尊贵的鲟鱼们，是否可以耽误你们几分钟问下路呢？
小优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当然可以呀，你们有什么问题就问吧，我们很愿意回答，而且呢，顺便我们也得休息一会儿。对了，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叫小美。
鲟鱼小美温柔地回答道。
哇，小水滴伙伴们高兴坏了，一个个都赶快向小美自我介绍。
哦，我是大泉，我来自泉水。
哦，我是乐乐，我来自地下湖。
我叫小优，我是乐乐的好朋友，我们都是曾经住在地下湖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来自哪里呀？那往下走以后，这个河是什么样的？那你们现在为什么又会往回流呢？这逆流而上的应该很困难，很艰苦吧？
三个小伙伴七嘴八舌地问了一大堆的问题。小美不紧不慢地说，
你们好啊，很高兴认识你们。其实啊，这河流下面的世界可大了，有高有低，有气势蓬勃的瀑布，惊涛骇浪很壮观呢。当然还有被淤泥堆积起来的平原，郁郁葱葱的。哎呀，那美好的场景，我其实三天三夜也跟你们说不完呢。
不过呢，现在我们要回到上游去产卵。刚刚啊，我们跨越了一个河水湍急的峡谷，实在是太累了。我们逆着水流要游上好几个比我们要高好多好多倍的地方，哎呀，水太大了，我们差点就被冲走了呢。我们有好多的伙伴，就是每一次洄游的时候都会被冲走的。
哇，这么惊险呢？那他们被冲走了会冲到哪儿去呢？你们何苦这么为难自己，要自找苦吃呢？
哦，我们的朋友们冲走了也就冲走了，其实我们鲟鱼的一生就是这样的，我们只有一个使命，每一次到了季节，我们必须要洄游到上流去产卵，
这就是我们的一生啊。哎呀，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么艰难这么惊险的一条道路呢？为什么你们不可以就在下流去产卵，然后这样的话呢，也不至于损兵折将，这不是很好吗？干嘛一定要逆流而上呢？
听到这里，小美和她的鲟鱼伙伴们都忍不住笑了。其实啊，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保存我们自己的这个种类能够有足够的存活率。如果我们要在下流就产卵的话呢，所有的这些鱼卵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天敌吃掉，存活率极低，所以我们只能够逆流而上。这样的话，我们哪怕牺牲了自己，却保存了整个种族。你们觉得这样是不是很聪明，很有智慧呢？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我们发现，不仅仅是鲟鱼、鲑鱼，还有好多的物种都有这一个现象，就是他们透过牺牲自己而保全了所有族群的平安和繁衍。其实人的一生也正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生命的宝贵，就往往会忘记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承载着一个使命。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面，我们的造物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放下了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不仅仅是让我们自己在今生今世活得自在快活，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为永恒而活的。我们的生命是为了祝福他人，成为这巨大无比的一块拼图当中的那不可或缺的一块。 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使命发挥出来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才能够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无论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宝贵，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生命和这永恒的拼图连结在一起，那我们的日子就是虚空的。因为无论我们过得有多么的潇洒，多么的成功，但是对他人而言却是没有益处的，而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也并没有真正的活出上帝的心意来。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您活着的目标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的生命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吗？如果你很想知道，就需要常常的去读圣经，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只有这样，我们才拥有智慧的心，可以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赐给我宝贵的生命，更感谢您让我活在地上是为了完成您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传道书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生命宝贵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二，你如何过才能够体现出你拥有一个珍惜生命的智慧呢？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有美好的家庭灵修和讨论的时光。
我们下一次的
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我们近期的关于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教养女孩这门课程呢，已经进入到6到9岁这个阶段了。前面几课呢，正儿跟您分享了这一段时期的女孩子，她们的生理的发展、身体上的改变，然后心智方面的改变。那今天正儿要来跟您分享，就是她们在理性思维上面的一些发育，在这段时期有什么特点。我们讲了这段时期的孩子呢，他们的专注力已经越来越长，他们可以开始长时间的阅读了。所以长时间的阅读就意味着说，他们会走进一个非常美好的阅读的世界里面。你给他读什么东西，他就会在他的脑子里面，他的想象空间里面充满了他所阅读的内容。所以好的书籍以及好的阅读习惯呢，会帮助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思维和思考的内容。我们要知道哈，我们很喜欢给孩子们非常时尚的、非常流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影视作品啊、文学作品啊等等的。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是好多好多人都在读的，那我就给孩子读。哦，这是好多好多人都在玩的，那我就给孩子玩。好多人都在看的，我就给他们看。这不见得是一个明智而且个人化的决定。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我记得在有一年，我们带着我们家的三个孩子去国内探望他们的爷爷奶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整个中国内地的动画片市场都被两个原创的中国内地的动画片给垄断了。只要你打开电视机，甚至在任何一个频道、任何一个时段，你都会看到跳出来的那几个主角，还有那熟悉的那个音乐和声音。所有的小孩都会唱那个歌，然后也知道那个动画的那个人物的形象。我家的三个孩子虽然是美国孩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去受熏陶和教育的， 但是去了之后呢，虽然他们的中文并不是非常的好，可是他们很快很快就可以捡起这动画片里面的一些俗语还有通用的话。突然有一天，我听到我当时才7岁的儿子就对我那3岁的老二，他突然对着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哇，我在想这2个字这是中文呢、啊、这中文呢，我平常我又从来不在我们家庭当中使用这2个字，他是从哪儿听到的呢？我就把我的老大叫到身边，我就问他说，孩子，你是从哪儿听到这2个字的？你为什么要这样的说你的妹妹呢？他说，哦，这个是好朋友之间也这么说啊，那某某某对某某某就这么说。我一听，天哪，这就是那个动画片里面的2个最主要的角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明白，当这一段时期的孩子，他们没有自己的一个更高的，无论是道德标准，是文学的水平，还是思考的模式，来作为一个协调判断的时候，他们就是照单全收的。不管他们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他们就会潜移默化的在自己平常的独立的想象世界和空间一遍一遍的去上演。所以6到9岁的女孩子才会幻想自己做母亲啊，做医生啊，照顾洋娃啊等等这些角色的扮演。那如果我们给她不好的文学作品，不好的影视作品，不好的不完全的一个理念或者是一个道德的标准的话呢，就会深深的影响这个年龄层的孩子。我还在这2个非常著名的动画片当中看到了捉弄人啊、刻薄的言语啊、讽刺的言语啊等等这一些非常不适合教导我们儿女的一种平常人交往的方式和沟通的方式。所以我特别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家长们，既然他们在这段时期的思维、情绪、情感、理性都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们要注重培养他们有阅读好书的习惯，要有好的阅读习惯，以至于呢，他们在把自己当作书中的角色的时候，他们才会学到他们当学的生命当中的功课。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曾经分享过说，如果你给孩子们阅读好的书籍、好的文学作品，你就是在用文字亲吻他们，拥抱他们的灵魂。当然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最好的文学作品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每一天每一天给孩子们读经，也是养成他们美好的阅读习惯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根基。因为的的确确，如果你还会读比如说英文圣经的话，你如果不会读，你还可以用有声圣经来陪伴孩子们入睡。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家长们要注意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呢，这段时期的孩子特别的喜欢各种各样的小故事，真实的故事、编撞的故事、童话故事、现实故事、历史故事。所以真儿也是在这一段特殊的年龄期，为我的3个孩子编写了Van Van Story， 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非凡历险记》，就是专门为这一段时期的孩童所预备的。那我们书中的主角非凡就是10岁的孩子。那你可见啊，我们如果把握住了机会的话呢，哇，我们会在这段时期看到我们大量的给他们美好的文学、经典的文学所带出来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生命和品格造就的一个功效。下面呢，正儿要来跟你特别的强调一下关于这段时期他们的独立性还有品格的建造。这个独立性呢，表现在渐渐的培养他们的独立的生活的能力、独立自主性、独立思考，然后独立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吃饭、穿衣、睡觉，设定闹钟，然后呢叠自己的衣服，或者现在都是洗衣机了，可以洗自己的衣物， 整理自己的房间，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出一些适当的安排。当然这些安排都要在父母亲更大的一个安排里面进行，而不是以他们为世界的中心。那这个独立性的养成呢，我们就需要放手，渐渐的放手。这个渐渐的放手不是说完全不管了，然后呢只是去检查房间，然后就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批评，不是这样的。带着他们一点一点的去做，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做榜样。那珍儿自己呢，就是让我的女儿们看到说妈妈是怎么样安排我自己的一天的时间，还有我的房间的设计。我非常的喜爱那些屋内的装修和设计能够反映出我自己个人的价值观，所以我的家呢到处都是有圣经的金句，还有一些非常美好的名画，我自己喜爱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手工艺品的装饰，把自己的房间，把整个环境看起来温馨舒适和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不是豪华，不是奢侈，而是按照你自己喜好的艺术的品味和取向来安排你自己的家庭的这个装饰。那对孩子来讲呢，六岁之后他完全有能力可以选择说，妈妈，我的房间我喜欢什么颜色的，或者呢我喜爱什么样子的灯，或者是我喜欢怎么样安排我的书架等等。千万不要误会珍儿是在告诉你说，哇，你要去宜家去买那些贵的或者是我们承担不起的家私，完全不用。你完全可以用一些非常便宜垂手可得的原材料来做这些你自己量身定做的自己属于个人化的一些家庭的装饰，带着孩子一起剪一些纸啊，做一些手工啊，可以贴自己的墙面，或者去买一些的涂料，把自己的房间自己画出来，然后让自己的整个房间呢署上自己的名字啊等等。这些都是不贵但是又特别有趣的，父母亲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忘了要不断地鼓励他们，当他们做成一些小事的时候就要鼓励说，你真棒，你是一个这么独立的孩子，你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所以要认可他们，然后鼓励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这是在这段时期很重要的一件事。还有啊，这段时间的女孩呢开始有自己的小秘密了，他们呢特别的喜欢告诉说，妈妈，我有个秘密，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你不可以跟人说。有些时候他们会藏在心里面，但是女孩子呢通常他们会找自己的妈妈或者是自己亲近相信的人去分享自己的小秘密。但是这些小秘密可能不是像我们大人想的真的是什么惊天的大秘密哈，可能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秘密。妈妈，我告诉你个小秘密，我好爱你哦。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刚刚我在爸爸的房间里面放了一个什么什么啊，这就是他们的小秘密了。当他告诉你说你千万不要跟人讲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说他信任你。而可惜的就是这段时期我们好多的父母亲呢不以为然，觉得这算什么秘密啊，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转口就立刻分享给了所有的人知道，结果呢就伤害了孩子的心里面的那一种安全感，也伤害了孩子对你的信任。有些时候他们会觉得很羞愧，比如说他告诉说，妈妈，我告诉你个秘密，我今天在主日学的班上呢，我呢做了某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没有跟大家讲。可是你转头你觉得哎呀好可爱啊，然后转身就跟其他人分享了。其实有好多的孩子正因为如此呢，他们就不讲他们心里面的秘密了。所以当孩子们跟我们说一个秘密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你也回应一个秘密给他说，哎，妈妈也告诉你一个秘密哦，爸爸其实也有一个秘密，我跟你说这个秘密你不可以跟人讲哦。当我们跟他去交换这个秘密的时候呢，也让他感觉到，哇，我跟我的父母亲是亲密的伙伴，然后呢我也有他的秘密在我的手中哈，所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 我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呢？因为这段时期的女孩子，她们特别的看重我们是否尊重她们个人的隐私。这个小秘密，如果我们替她保密的时候，她们也会相信我们。在她们后来的成长期，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她们也会愿意把她们真正的秘密跟我们分享。而那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那实在是值得我们替他保密的秘密了。好了，今天的家长学堂就是这样，珍儿非常的鼓励您写信来与我分享您的问题。当然，如果有关于女孩子的教养，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看见，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要与珍儿分享呢，也非常的欢迎您随时留言或者是写信联络我们。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从天父而来的是格外甜，因为我是那样的被他爱珍惜的。阿巴父，请你细细的听我心，因我是你永远的宝贝。
从天父而来的是格外甜蜜，因为我是那样的被他中黑云密布，但我知我天父，他会牵我手，他知我一切所需，他是我的阿爸。
知道